好，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七章。我们先来读第十七章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七章，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坐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到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这是启示录十七章的内容。我们先有一个概括哈。其实呢，当十六章的七碗结束之后，接下来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八章，包括十九章，这三章的内容描述了上帝对大淫妇的审判的意象，描述了基督再来最后的征战，邪恶被彻底击败，然后这个基督忠心的仆人与基督一同作王，等候新天新地。所以这三章的经文其实是一个概括末后的世界的光景、基督的光景以及跟随羔羊的这些仆人的光景啊，你发现哈，他先描述世界的光景，就是大淫妇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大淫妇总体来讲，他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傲慢、骄奢淫逸，觉得自己无与伦比，这是他的一种表面的光景，对吧？深层次的光景呢，就是邪恶、淫乱、污秽、败坏，它是他内在的光景，对吧？结局性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被审判、丢弃、咒诅，上帝要击败他。哎，你发现哈， 这个大淫妇呢，她有三个光景，一种光景就是自己的骄奢淫逸、傲慢奢华，觉得自己了不起，这是外在的；内在的光景就是她的内心的罪恶、邪恶、淫乱、糟糕、污秽；结局性的光景就是必要被审判、咒诅、被上帝击溃，被上帝丢弃。根据启示录的十七章的第三节，这个意象的画面发生在哪里呢？旷野，旷野。第一节就说了，这个大淫这一段描述的是要把大淫妇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你看哈，他首先把他的结局说了，就你看的所有的意象，无论他极尽描述他的奢华怎么样也好，其实都把结局给定好了，刑罚指给你看。所以呢，第一节其实呢指的是他结局的那个光景，第二节呢，第二节指的他内在的那个淫乱的、污秽的、糟糕的、败坏的光景，第三节才开始描述他的奢华，对吧？那这个奢华是什么？骑在朱红色的兽上，特别是第四节描述说他穿着衣服、金子、宝石、珍珠、金杯等等等等，这个表明什么？表明他的那个奢华和那个傲慢、骄傲，对吧？但是问题在于说，约翰看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啊？在旷野。你发现没有？在旷野了，看见了这个大淫妇和这个兽。所以约翰对这个的场景的描述是要让他的读者注意，注意什么呢？就他看起来虽然非常的奢华、荣耀、丰富、富足，但是他最终是要得到咒诅、悖逆和审判。所以当看见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呢，向基督忠心的人就会最终会得到祝福。当然这里十七、十八、十九章一直在说向基督忠心的人会得到祝福，这个大淫妇会被审判，对吧？哎，这个是两个层面哈，但是又是同时存在的，世界要被审判，跟随基督的要被祝福，这两种的双重视角其实鼓励上帝的百姓得祝福，逃避世界的咒诅。这段经文也跟前面的七印、七号、七段象征性的历史以及七碗的意象一样，其实是对整个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的那个重述、那个描述啊。启示录的十七章的一到六节，他首先把巴比伦城描述为一个淫妇。哎，先问大家哈，巴比伦城指的是谁啊？你知道在当时巴比伦城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哈，就对当时的人来讲，巴比伦是一个古代的这个巴比伦帝国的京城的建筑物，对吧？在当时其实不存在了，对吧？所以呢，在当时呢，他借用了一个古代的著名的城市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对，在当时是指罗马。那在后来呢，彼得也用这个用法的吧，彼得说写信给在巴比伦的，当时巴比伦不存在了，你怎么说写信给在巴比伦的这个众位弟兄呢？
规避一下
是吧，免得关键词被删了，对吧？规避一下关键词，但是至少当时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巴比伦就是指的罗马，就是大家默认的一个模式。那后来呢，后来这个巴比伦在整个的旧约历史的背景下指的是什么呢？世界。世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哈。其实呢，世界的组成部分就是抵挡神的政权、国家、文化、风俗等等这一切了，就抵挡神的众人，都是指的世界。但是呢， 这里呢，他其实是把他描述为一位淫妇。为什么描述为一位淫妇呢？请注意哈，当然当年的罗马帝国确实是骄奢淫逸，这个是真的。当年的罗马帝国的性道德非常的低下，这个是真的。同性恋也好，这个包括皇室都是如此的。他为什么把它比喻成为淫妇呢？因为事实上来讲呢，圣经一以贯之的都认为说呢，这个当人不忠贞的敬拜那位创造主的时候，其实就是淫乱啊。外面的性道德的低下，里面的信仰的这个淫乱都是一样的。描述说他穿着诱惑人的服装，华丽的服装，金子、宝石、珍珠闪闪发光，对吧？但是他的穿着其实是很有吸引力的，你发现没有？哎，为什么罗马帝国那么的邪恶，当时人还是那么的倾向于他？很简单，就是他能够诱惑上帝的百姓去在其中享受那种一切的奢华宴乐，这就是他的危险之处。当然这里他用了戏剧化的形象来描述，说第五节说额上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是一个戏剧化的描述哈，就舞台剧方式的描述。舞台剧上演员可能会用道具用一些字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哈，但现实生活当中即使他是个淫妇，他也不把额上写说他是做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的，对不对？现实生活当中是怎么凸显？可能他会装得很纯情，装得很这个很专一，或者可能会他会装得很像样子，对不对？
富帅
啊，对，白富美，对。但是呢，你知道他这里第五节呢，第六节呢，他其实是用了戏剧化的语言来点明他的身份哈。就第五节跟四节，第四节是一个对比。第四节表达的是他外在的那个装饰的华美，对不对？第五节表达的是他内在的那一个罪恶的邪恶。但是你知道人容易只看外在的吧，不容易看见内在的。并且呢，描述说这一位大淫妇坐在一头七头十脚的朱红色的兽上，对不对？有的时候坐骑能够表明这个人是什么人哈，身份真的是这样的哈。你会发现基督驾临的时候老是坐在骑白马啦，白云啦，对不对？骑白马白云，所以你感受你觉得是圣洁的庄严的那种这个光明的形象，对吧？啊，你看这个大淫妇呢就骑在一头怪兽的身上，对吧？七头十脚的朱红色的怪兽，怪兽呢其实是邪恶的哈。如果我们从前面十三章那里看到，这只怪兽就是从海里上来的兽，从海里上来的那只兽就代表邪恶的政权。所以世界跟邪恶的政权之间是有紧密的联系的。然后他说他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表达的是什么？表达他目的就是为了亵渎上帝，他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犯罪邪恶亵渎上帝，就是引诱人跟从他去拜偶像。这就叫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就你想哈，这又是一个舞台剧的描述的语言，对不对？即使今天我们亵渎神，我们也不能遍体刻满这个字儿呀。这就是用舞台剧的方式来表达他内在的本质啊，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干这个事儿，抵挡神，与神为敌，亵渎神。就好像说跟随羔羊的人，他印上羔羊的和父的印记一样，就表明他跟随神，属于神。这遍体亵渎的名号就表明他的目的就是反对神啊。然后这个淫妇和兽的意义在下面的经文当中更加显明， 显明什么呢？就之前印号七段历史和七碗一样，这个系列也表明什么呢？有六个关于审判和痛苦的信息，接着一个插目，最后是以战争本身的基督的得胜做结束。我们现在看以概括性的看哈，十七章的一到六节，我们刚才说了是一个舞台剧的语言，象征性的描述这只大银兽和这只怪兽，对吧？接下来七到十八节是第一个信息，七到十八节的这个信息详细的解释了大银妇和这个兽的那个意象的细节。我们可以概括这个信息，就是上帝要完全的毁灭这个兽和这个大银妇，因为把他们的细节描述出来了，他们是何等的这一个糟糕，但是上帝要毁灭他们。然后十八章的一到三节呢，是第二个信息，就宣告巴比伦和他诱惑的列国君王客商也要被彻底的击败。十八章的四到八节是第三个信息，呼吁上帝的百姓拒绝巴比伦，离开他的淫乱，从他们里面出来，无论是他们多么的华美，不要被他给诱惑了，他最终是要灭亡的。然后十八章的九到二十节是第四个信息，那包括什么呢？包括了拜那个兽从巴比伦的奢华当中得益处的君王、客商、水手他们的三次哀嚎。哎，为什么前面不是挺带劲的吗？这里为什么要三次哀嚎呢？就是他们看见大巴比伦倾倒了，对不对？他们依恋的想要回到从前，他们没有去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请注意，在每一个信息当中，巴比伦都代表着反对基督作王的这个世界和国家，就他们一直在反对基督作王。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把自己当王。但这些信息最终每一个信息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督要作王，基督要击败所有的敌人。你发现没有，每一个信息的结尾都在告诉我们基督作王，击败所有的敌人啊。所以呢，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他说呢，其实拜偶像和不道德的行为对于非信徒和信徒同样都具有吸引力。拜偶像和不道德的行为啊，对信徒和非信徒同样都具有吸引力。如果没有吸引力的话，这里就不用呼吁说第四节说我的民呢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个是一个呼吁嘛，就表明说这个呼吁是很真实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是上帝禁止去做的事情，通常就是人性当中罪恶的人想要去做的事，对吧？也许我们不应该去做，但是心里就是想要去做。更关键的是，他说呢，通常犯罪的事容易让人自我感觉良好。哎，你看这里的大巴比伦，奢华、骄奢淫逸，华美，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能够得到一霎时的满足，对不对？他坐在多国、多王、多民之上，对吧？坐在众水之上。重点在于他虽然能够一时的满足，但最终他的结局是什么呀？被毁灭，对吧？被战胜。所以呢，这位神学家说，我们要持着信心来看待自己人生的结局，与这个世界划清界限。为什么呀？信心的眼光其实是让我们在征战的时候觉得可能不舒坦，但是它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这几段信息每一段都在告诉我们，这个看起来奢华的巴比伦最终的命运是什么？灭亡，灭亡，灭亡，对吧？灭亡，灭亡，灭亡啊！所以我们需要看透这一点。然后呢，十八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呢，在这里呢，是关于巴比伦审判的第五个信息，宣告巴比伦被彻底和永久性的摧毁。 啊，你会发现说有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什么叫绝不能再见了？就彻底的被摧毁、被丢弃、被审判的一个场景啊。然后19:1-8是第六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向上帝尽忠的百姓呢，他们回应巴比伦审判的这件事，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被向上帝发出赞美。哎，这一点哈，对于很多的现代人来讲又是一个挑战。你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古典的信仰，古典的信仰意味着观点清晰和分明，爱憎分明，罪恶被审判这件事是应当发出赞美的，整本圣经都这样认为，罪恶被审判应当赞美神，公义圣洁被彰显出来啊，对，所以当然跟这个不冲突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也呼吁，大声疾呼的先知们大声疾呼的呼吁罪人回转，对吧？啊，这个是不冲突的哈，请注意，就好像说你犯了罪，一方面我要呼吁你回转悔改认罪，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罪恶罪人被审判了，你也要因此感谢上帝的公义的判断，来显明说这一个罪恶被审判是应该的。哎，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表达呼吁罪恶的回转，甚至都觉得罪恶被审判都不应该了，这个是有问题的哈。因为如果这样的逻辑持续下去的话，地狱就应该被否认才对，对吧？啊，那不是的。好，然后呢，19:9-10是一个插目，哎，请注意哈，就是前六个信息，然后一个插目，第七个信息。19:9-10，你突然发现这个跟整个审判大巴比伦之间，跟整个基督作王，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就没有，好像没有关系。他怎么说呢？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要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很明显这是一个插目的信息，这个插目记载约翰得到命令要把上帝对参加羔羊婚宴的人的祝福给记录下来，但是约翰听见这样的福分的时候，他有一个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太伟大了，太崇高了，他要下拜，对吧？哎，你发现旧约的先知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对吧？经历，他要下拜，太伟大，太崇高了。但是这个下拜呢，依然被天使阻止，说不是的，你不能拜我，你应该拜那个信息的传递这个祝福的那个源头。我只是一个什么工具，对吧？我只是一个使者，天使只是传递这个信息的媒介，对不对？然后19:11-21就是这段这个系列的最后，上帝与他的仇敌之间最终终极之战，对吧？基督在这里呢，以勇士的形象出现，以战士的形象出现，与上帝一切的仇敌开战。请注意哈，基督在这里是以战士的形象，骑着马，口中有利剑，铁杖击杀列国，铁杖管辖他们，然后踹全能神烈怒的九杖，等等等等，这很明显是一个战士的形象，对吧？啊，敌人完全无法阻挡，一触即溃，兽龙，这个大淫妇会被永远的给击败了。一旦基督击败了他们，就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完全击败了他们，对不对？啊，击败了他们，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这个跟随基督的人要赴上帝的大筵席。第 十七节就这样说了，你们聚集来赴神的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一个基督击败他们的时候，整个的宇宙性的这一个的压倒性的胜利要给我们展现出来啊，展现出来就是让我们看见说基督在这里的战士他不是要激烈的征战才能得胜，而是他呼召整个宇宙来压展现出来这个压倒性的胜利。然后接下来二十章就是什么，就是千禧年，对吧？那里有对魔鬼撒旦最终的审判，也有这个也有这个整个的跟随基督的人的那个终极的得胜。然后十九章的二十节描述他们的灭亡，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偶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哎，这最后一战就终结了上帝代表他百姓进行的所有的征战，他就完全得胜了。请注意哦，请注意哈，上帝在这里的征战是基督在这里的征战是代表他百姓的征战啊，上帝不需要跟撒旦征战，对不对？我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哈，上帝不需要跟撒旦征战，上帝直接就是审判撒旦，对吧？但是这里征战的场景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代表他的百姓作为盟约的头来胜过了这一切的邪恶的势力啊，这个对教会是一个安慰啊，就是我们所跟随的救恩的元帅胜过了，我们跟随他就必得胜啊，这是一个概括性的十七、十八、十九章的一个概括性的信息。好，那这个概括结束之后，我们先简单的来看一看巴比伦这个大淫妇这个对他的描述哈。好，回到十七章那里开始的先概括的说一点，第一个兽就是海中上来的兽，邪恶的政权，第二个兽地中上来的兽，假先知虚假的思想，以及大淫妇巴比伦就是这个邪恶的世界。你看哈，政权、思想、邪恶的世界，这是撒旦攻击教会的主要策略。第一个兽，撒旦用他的刀剑来逼迫教会，让教会害怕。第二个兽，敌基督的思想、虚假的宗教，来自一个欺骗教会，让教会偏离真道。第三，大巴比伦大淫妇，就是这个世界体系，它的华美骄奢淫逸来吸引教会，让诱惑教会偏离主。你发现没有，它不光让你害怕而已，它还怎么样，一方面有害怕，一方面有引诱，一方面还有这个诱有欺骗，还有啊引诱。你看啊，恐惧、欺骗、引诱，这是撒旦通常做事的三种方式。第一个兽总想着去打压教会，对吧？压迫、逼迫教会，在肉身上来毁灭教会。但第二个兽呢，总想着在思想的层面上，在教义真理的层面上散播谎言和欺骗，在真理上拆毁教会。但第三个呢，大巴比伦大淫妇呢，这个世界的体系呢，他会用他的世俗化，或者说那个令人着迷的奢华，在道德上来诱惑教会偏离正路。所以约翰知道教会面对这样属灵的征战，所以他要花功夫来描述那个大淫妇和他的倾倒。十七章着眼于大淫妇和他的倾倒，十八章聚焦于巴比伦和他的倾倒。但是我们透过十七章的十八节，十七章的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 我们就知道说大淫妇和巴比伦其实是一回事儿啊，只不过它的视角不一样啊，它两个实质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描述的这个邪恶的淫乱的世界。这个邪恶的淫乱的世界，这个邪恶的淫乱的这个他陶醉在邪恶淫乱物质享受当中，陶醉在财富积累世俗潮流无尽的这一个的欲望之中。当他陶醉在这一切当中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教会就面对这样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无论是大淫妇还是巴比伦，都是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要引诱我们扑向他的怀抱啊，所以呢，经文圣经特别的提醒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对吧？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爱世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按着世界的价值观去生活，与神完全相反的一种生活，就是爱世界。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那本书当中这样写了两种爱哈。一种是对自己的爱，对神的爱，一种是对神的爱。他说呢，这两种爱就是两座城，就上帝之城嘛。17章17到19章呢就比较了这两座城，直到启示录的最后哈，就他都在比较巴比伦城和新耶路撒冷城的这样一个对比，或者也能看见淫妇和新羔羊的心腹之间的这个对比，甚至我们看见了羔羊和龙之间的对比。而两座城是一个比较，两个女人，一个是大淫妇，一个是羔羊的妻，是一个比较。他的比较让我们做抉择，你知道启示录有的时候呢，他用对比的方式来把那个抉择给呈现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一个巴比伦城，它的诱惑性是非常的大的，它是邪恶的，是教会的对立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危险性很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去看十七章描述它的时候，它看起来很美，对吧？它看起来很漂亮，穿着很华丽，它看起来极度的吸引人，拥有华美的装饰，看起来很好。但是呢，它其实是骑在兽的身上的，是邪恶的。它会把你带到走在兽的道路上，走在不信神的道路上，属灵的淫乱上。啊，这啊，
想到了白骨精
啊，白骨精是吧？是的。就是你比如说这里有个细节说他手里拿着金杯，他金杯是很美的呀，但是呢里面却盛满了可憎之物，充满了肮脏污秽，其实是引诱你去犯罪的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对世界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就需要看两眼，不要被他迷惑了。真的，我觉得这个描述太贴切了。世界呀，对每一个人，花花世界对每一个人的诱惑太大了，对不对？很真实呀。世界的金钱、财富、权力、地位、名声，世界的这一切东西看起来真的是华美啊。你说那些水手、那些客商、那些后面的君王为什么哀叹呢？很简单啊，就是你倾倒了，我又没有那些利益了、好处了，对不对？他为什么哀叹呢？基督徒是属于上帝之城的，是属于天空之城的，是属于新耶路撒冷圣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大淫妇对我们有没有诱惑呀？有，这个大淫妇对我们的诱惑非常的大。就是她外表看起来太美，如果你不看见她内在的实质性的邪恶，就容易被她诱惑。但问题是，你知道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吧？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你即使看透了他内在的邪恶，但是因着他外在太美了，以至于你会把他内在的邪恶给忽略掉。而 硬着心去追求他外在的美好。哎，这是不是世俗化的主要的特征和表现？世俗化的特征就是这个呀。你以为世俗化的基督徒都是不明白真理的？不是的，他不出在头脑上不明白，他出在心理上刚硬。他是在做抉择的时候世俗化，他知道那件事不对，但是就是喜欢，就是爱慕，就是想要，这才是问题，这才是大巴比伦大淫妇的危险性。这个危险性太大了，就这个危险性意味着每个人都在其中受这个征战呀，每个人都在其中受这个征战，所以它的危险性是极高的。要像刚才我们在外面说到那个老姊妹一样，你难道他不知道那个事儿是错的吗？但是他还是要辩驳说那个事儿是对的，就得照那个来。为什么？所以是人心刚硬。我们不要忘了，他之所以那么的危险，不是因为他表现得很狰狞、面目可憎才危险的。他之所以危险，不是因为他张牙舞爪、看起来很凶恶，不是的。他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会欺骗人，他会诱惑人，他会让人去爱他，让人喜欢他，这个才危险的，对不对？如果他一直是张牙舞爪的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躲开了，你就害怕，你就逃避了呀。但他不是一直是这样的呀，他会让你享受在其中的淫乱的污秽当中呀。淫乱是有享受的，最终之乐嘛，最终之乐是有享受的呀。他爱世界是有享受的呀，世界的这些繁华对人是有吸引力的呀。十七章的一节上来就说，他是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众水之上。然后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看见那大淫妇坐在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看见没有？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什么意思呀？这个世界不仅吸引人多民民族人多人，还要吸引多国和多方，就是不仅个体的人会喜欢这个世界啊，国家也是往这一条路上去奔的，啊，换句话说，他辖制着这世界上的所有人，他很受人们的欢迎，因此教会的征战就很艰难了。如果抵挡他，就会来自于周围所有的社会的同伴的国家的压力，对不对？啊，因为你跟他不一样，你价值观不一样，你世界观不一样，你肯定就会来的压力。但是他不放过教会，你发现没有？虽然他是那么的诱惑人，他那么的罪恶，他不放过教会。第六节说，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他不放过教会，所以他是极度危险的。我们要警惕，不要被他美丽的外貌欺骗了，不要因为他美貌的外在吸引力而跟随他，因为他的家是通往坟墓的道路，直接通向阴间死亡，对吧？箴言告诉我们的。然后呢，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大淫妇跟这个兽的关系哈。其实呢，第六节告诉我们，约翰看见大淫妇的异象的时候会大大的惊奇，天使给了他更多的信息来了解这个女人和这个兽。换句话说，你要了解这个女人和她驮着那个兽，你需要把两者放在一起来了解她。因为第七节说了嘛，天使说，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个兽的奥秘告诉你。换句话说，你不要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去了解，才能了解她。你看那个兽哈，是从海里上来的，我们前文知道它是从海里上来的，七头十脚，有亵渎的本性，而且兽上面写着它的亵渎的名字，对吧？这里对兽的信息又有增补的细节，你发现没有？他说呢，这个兽呢是红色的， 你发现没有？他对这个兽呢有一个增补的细节，这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前面没说它的颜色，这里增补了它的细节，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了大红龙，就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啊，一个事儿，对，你知道哈，在启示录当中呢，白色代表的是光明洁白，红色代表的是什么？邪恶淫乱。就启示录的颜色呢，有的时候它是会给你这样类似的区分的，啊。因此，这个兽其实就是十三章那里的兽。这个表明什么呀？这个表明哈，这一点也是真实的，就世上的政权一定跟这个世界是彼此勾结的，破坏、逼迫主的教会的。世界和政权之间有的时候是密不可分的。啊，一个用刀剑逼迫人，就是政权；一个用虚假的美丽来诱惑人，就是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如果撒旦不能恐吓我们，他就会诱惑我们；如果不能吓住我们，就会用快乐、舒适、成功、财富、权力来引诱我们。你知道第一世纪的时候，人们为什么喜欢罗马？喜欢罗马不是因为罗马皇帝道德水平多高，喜欢罗马是因为罗马的道德秩序够糟够差，你知道吧？人们在其中可以为所欲为啊。喜欢罗马是因为罗马的经济够繁荣，人们在其中可以奢华淫乱淫乐。所以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人们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罪性的那个泛滥张扬的地方。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大淫妇跟这个兽在合作，对吧？狼狈为奸嘛。这个兽有七头十脚，看起来很有权柄，并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兽也在模仿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的这个特性哈。现在这个兽是什么呢？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啊，当然可能指的他的这个某一个具体的政权的出现的这个先后的次序，啊，但是无论怎么样，虽然他猖獗一时，最终他终将被打败，对吧？这个命运是没有错的。还有一点呢，很有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后来这个兽跟这个淫妇关系搞僵了？啊，兽后来恨恶这个淫妇，使他赤身冷落，又要吃他的肉，又要杀死他，又要用火将他烧尽，这就是这个淫妇的下场，对吧？哎，十六节和十七节展现给我们这里来看，说那十脚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上帝使诸王同心合意，遵循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上的话应验了。什么意思呀？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世界跟政权虽然有的时候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但通常政权跟世界的合作是持续不了太久的。残暴的政权最终会反过来蹂躏这个世界。哎，残暴的政权兴起的时候，他会利用这个世界，会骑在这个这个兽的身上，把那个让利用它。但是呢，最终残暴的政权会让这个世界变得千疮百孔。最重要的是，撒旦本身就是自我毁灭的，甚至撒旦的仆役之间也是互相不能相容的。这十七章，大淫妇和兽，他们之间既有狼狈为奸，又有这个伤害、毁灭。所以这个表达的是这个世界的命运，啊，这个世界的命运要倾倒，啊，让约翰的读者看见说需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啊，不要随从他们，要认清他的邪恶和他的虚假。好，这就是启示录第十七章的内容。